为什么要念开经记啊？那现在就从那个开经记里头典故先讲，那个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是谁做的呢？是武则天。对，武则天曾经出过家，然后他知道这个佛经典非常之微妙。为什么？因为那个佛经啊，可以让我们了生死。哎，你们什么？你们一定说什么叫做了生死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是因为你前世所造的业才来投胎。那你前世造的善业，然后你投胎才有当人啊的机会，对不对？你前世都造的不善的业，你就会投胎当什么？当阿猫阿狗，当畜生去，然后也许会当地狱恶鬼。哦，六道里头的三恶道啊，你就也许会投胎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念开经记？就是读经典啊，我希望我能了解佛所说的真正的实在的道理。那我们要向谁学呢？一定说老师，那我们要向谁学？我们刚才有说了，就是我们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啦，是一个最厉害的觉者啊，所以我们要向佛学。那你一定说老师，那我们也没有看到佛。有人会这样问我啊，我看不到佛祖啊，你说看佛啊，跟谁学？跟佛学啊，也看不到。其实啊，佛的经典啊，就是佛所说的法都在经典里面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佛陀基金会有很多佛经，就是佛说的这些经典啊，是不是？那佛说的有四十几年的经典，然后他最重要是他讲《般若经》就讲22年的，所以啊，要有智慧才能真正了生死。那我们啊，智慧从哪个地方来？还去学来的啦，不可能天生就有智慧啦。有人说我天生就有了，那你不去读书看你会不会？还是要从知识下手，然后才把知识转成你那个智慧，然后跟佛学这个智慧。那还有我们最棒是，我们这堂课呢，跟两个圣人，一个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孔子圣人，对不对？孔子在春秋时代啊，当时人就称他圣人了。你们一定讲说，为什么会称他圣人呢？因为啊，孔子啊，他有大智慧啊，到每到一个国家，就有人去请教这个孔子说：“哎，我这个国家啊，这个问题那么多啊，怎么解决啊？”就是孔子就是说的这些法，那我们呢，就把孔子说的这些法跟圣人佛所说的这些法呢，当成我们的生活的指标，就是我们跟他学习。哎，你跟他学习，无形中你就增长智慧了。那有智慧的人会做错事吗？哎，不可能啦！啊，明知道这个做的会被警察抓的，会做这个不对的事，会使心里难过，别人难过，你会去做吗？不会啊。所以我们读圣人的法呢，我们才能知道说，哦，这个对的啊，这个错的啊，我应该选择对的去做。所以我常常讲说，学校读的哦，只是一个知识。那我们这一堂课呢，是智慧加知识，哇，它更广了，它的范围更广。所以呢，我们呢上这个堂课呢，真的是非常稀有啦。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又有人学书法，你相当于说你来学儒家思想、佛家的思想，包括书法也进去了，哇，太棒了！这个是由于你们好学，哎，我很喜欢教。你们不来学看会吗？也是不会啊，还是要人学啊，对不对？所以好学的人呢，他可以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开经记，就是这个道理。用我所读的这个儒家思想、孔子的思想还有佛家的思想，我都能了解。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啊就是佛啊，佛的真正的实在意义啊。哎，因为我不能讲太深了，刚刚你们等下都睡去了，听不睡去。我大约讲这样子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念回向呢？哦，我们等一下会愿以此功德，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所做的这些 我们所做的这一些善法，这些就是善法，我们来听课啊，会不会去做坏事？不会啦，听课那阵这段时间全部都是做善事。那做好事呢，你就把你所做的好事全部累积起来。为什么要累积起来啊？因为啊，我们人啊的生命是无限的。什么叫无限？我有过去，我有现在，我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刹那刹那在牵流，刹那刹那在变。怎么说刹那刹那在变？我以前婴儿啊，现在变成少年啊，对不对？啊，没多久就像我变成老人啊，那是不是刹那刹那在牵流在变啊，对不对？哎，我就是怕他说变得太快了，我还没讲完，这个时间就到了。时间到的时候，老师就要跟你说撒有那那，那就到了，就是要再另外重新再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那无限我们现在所种的所做的这个功德，一点点一滴呢，我们都把它累积起来。累积起来做什么？就像说我赚一点钱，我都一直存钱存钱存钱，存到好多好多钱的，我可以买的一个好大的房子，这是一个比喻啦。那我们现在就说，我把存下来的钱呢，所存下来这些功德法财呢，全部都累积累积累积起来以后，那累积我要回向什么？回向所有的众生啊，愿成佛，那我也是众生之一啊。啊，以前因为我很小就学佛，那时候是问题一大堆啦，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即使人家跟我讲，我也听不懂。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哦，我听不懂是正常的，像你们我讲的也许你们还听不懂，那没关系，你继续听就会听得懂了。这是要累积，这个累积你的智慧，累积你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用累积来的，慢慢的去把它转回来的。那我们把我所做的这些善的功德呢，回向一切有情，就包括我也是有情了，那愿他们都能成就佛道。是你有这个愿心，你才有这个力量成就佛道。我们如果不成就佛道，我们还会在六道转呢。你一定说真的吗？是啊，不管你信佛不信佛，就是如此啊，就是安尼啊。那是因为我们学佛有信佛，那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佛有这么大智慧，他知道说哦，我们死了以后，然后因为你随你的业力啊，然后再去投胎，随你的以前所做的善的恶的，那我们以前就是有做善的，有做一点恶的，那善恶交叉啊，我们现在当人才会有一点点痛苦啊，一点点享福。哎，那佛说的哦，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世间上学佛的话，是不可能到地方别的地方。为什么？第一太苦了，畜生又听不懂了，阿猫阿狗来你跟他念三皈依哦，他也许来这公讲他也听不懂，所以他也没办法，所以畜生也没办法学佛。那天人太快乐了，他太快乐他也没办法学佛。那我们人间是最刚刚好，说苦乐参半，刚好这个时候可以学佛。那所以我们呢，《论语》里头呢，尽量儒家思想、佛家思想全部都要讲，让你们学完了以后，你就有儒家的观点，就有佛家的思想。那儒家跟佛家的思想有什么不一样呢？可能用讲会比较难了解，可是用画的你们就会比较容易记住啦。这里画的直线呢，它是生命是无限的，表示生命无限，这镜头就一直往前跑。然后这是以前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呢，那这一些呢，佛果就是从人到这里，接下来就是有菩萨，就是罗汉、菩萨这一些位置。那我们呢，就是从我们现在学的就是待在这个地方，人道就是儒家思想里头，儒家思想呢，它把人道讲得很好。那佛教思想它是包括在里面，全部包括在里面，嘿，因为用画的比较容易了解吧，是不是？所以佛呢，他要成就佛道，还是要从人天开始学。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啊，很多人啊很邪见啊，像那个牛氓啊做坏事，然后被人家抓去的，然后枪毙了，他说再过20年我还是一条好汉，再过20年他也许变成一条虫， 为什么？他做坏事太多了，他会投胎到那个畜生道或是地狱道去，他不一定会当人呢。所以当人里头啊，一定要有修五戒十善，那才有当人这个机会。哎，所以那还有一个，哎，这个是让我们一个概念，说佛家讲的生命是无限。那我们人死掉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死掉再换一件衣服，没多久就变成一个有修的人，就变成一个宝宝来。那更有修的人，他也许就会知道说，下次来就是我要出家去学佛，因为他还在继续在深造。那我们呢，前世一定有种这个善因，我们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在这里坐在一起学习。你看哦，在台湾世界各地同时可以学到儒家思想、佛家思想，还有包括书法。我们书法会学到王羲之，然后草书都会学到，那这个机会是非常的稀有的。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学，这个是我们先让你了解说为什么要念开经偈。开经偈就是用我所学的这些点点滴滴呢，我好好的去把它写好，然后希望说我能学到跟佛一样愿解如来真实义。那回向了所我所做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善事，我们在读佛经是不是善事？对啊，在读儒家思想也是善事啊，在抄经啊，尤其是我们小朋友来跟我学人都要写心经，有的人心经已经写了三四遍了，楷书一遍，行书一遍，草书一遍，再写就是行书，就是那个佛那个心经啊。那这一些呢，是要把抄经的这一些功德呢，住在我就是植入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来世呢有这个功德，可以继续再学佛。哎，这是我们要回向的，就愿一切法界有情了，就净除一切罪障，就大家的都把以前错误的观念都改过来，然后成就这个无上菩提，然后成就佛道。哎，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心愿呐。所以你有这个心愿的话，它是一个目标，你才有目标走。你没有目标，你要去哪里？不知道。哎，不行哎！我跟你讲，我来这个世间，确定是有目标，还有计划都非常好。我的计划都是刚刚好，做完就要回家的。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说：“我跟你讲哦，我现在是赶快去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医院有煎大体，先煎好，然后我死掉，所有东西全部都煎出去，你们都不要拿我的东西，我全部都煎了，就是做完了就要回去了。”那之前这些时间呢，就要好好的去把它做好。所以我跟庄先生学这个十二年呐、啊，我休息的时间很少哎，几乎很少。包括说我车祸的时候，老先生还赶快跑去医院，还跟我补课。所以这是说我们要学习的这一种对法的恭敬，对法有这么认识，这么深的了解重要性啊，对他恭敬，我们才学到好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心态去学的，哎，那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开经偈啊跟回向啊大约讲一下，你才知道哦，我还有一个你很认真的去听，你回向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实在的料去回向啊。我刚才所做的这一些好事，我读了这些佛经、儒家思想的经典，我才有东西去回向，哎，那回向你的荤素啊，就是。你才有这些功德，那来生的话，你有这些功德，你来生才会又当人，然后继续去学佛，哎，是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每一个人先要立定目标以后，然后才认真的去学习，哎，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子的。好，我们上礼拜呢是，从学而开始啊。那我们再把它温习一下，这个习呢，学而就学了又要练习。那习呢，就是上次有讲，就是小鸟的羽毛。你看那个小鸟的羽毛，那个鸟啊，那个燕子啊，燕子是爸爸妈妈两个人啊，同时这个养小孩，所以那个燕子爸爸妈妈他把妈妈把小孩生了以后，然后。就把教小孩说，哎，那个窝啊好小啊，然后宝宝好几个啊，他就跟宝宝讲说，你要大便屁股就向外，宝宝生出来就开始教他屁股向外、啊、 你看那个燕子的大便，噗，就是向外大便，然后里面才会保持干净啊。妈妈就去，妈妈跟爸爸就去找那个虫虫给他吃。那等到那个燕子慢慢的有毛，慢慢的长出来的时候，然后大约会飞的，那妈妈就教他，哎，从这么远哦，差不多飞差不多不到一尺，然后就叫他这样子飞。因为刚开始学习不可能会飞太久了，就这样子飞，然后这样练习，反复的练习哦，好，再过几天就可以飞远一点，就反复会练习就可以飞远一点，等到他全部都飞了，那爸爸妈妈就带他飞到外面去。哎，燕子是候鸟嘛，来这里过，他是冬天的时候来这里过，他等他的宝宝生了以后，他又把宝宝又带走了，哎，带走了，所以宝宝一定要会飞啊，宝宝不飞你怎么走啊？小鸟在地上走吗？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去飞，要练习啊。啊，人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宝宝刚生出来是啊，学习喝奶，然后肚子饿他就会开始叫哭，然后长大一点他就会学习走路，然后学习认识东西，然后学习吃饭，哦，学习很多东西都是学来的。所以啊，我们这个习啊，它是象形文字，它看那个鸟在学习的过程，那我们人就去学习它的这个方法。人比鸟还聪明哎，所以啊，人啊，看这个鸟会这样子做，人怎么不会做？会啦，一定要会啦。所以这个，如果你愿意学，就会学很多东西；不愿意学，就没办法。所以这个习就是从小鸟的练习里头，然后慢慢的去学习它。好，那接下来我上礼拜好像忘记讲，那个孔子呢，他的名字叫丘，他的字叫仲尼。为什么叫仲？仲就是第二个。孔子他的大妈，他大妈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啊，他是掰卡，就是跛脚。那因为那时候孔子他那个春秋时代啊，是那个世袭的，就是说他爸爸如果是当那个司寇的话，然后他就要承他爸爸的官位当司寇，哎，啊，可是古代人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长得不庄严，长得安尼掰卡掰卡这样走路不庄严，就不可以当官了，因为什么？你不好的形象给人家看。所以孔子呢，孔子他爸爸呢，那时候就很担心了，说哇怎么办？那后来呢，他就在娶那个孔子的妈妈。那孔子的外公呢，知道说哇，这个孔子呢，他爸爸这一孔子这个他们这个家族的祖先呢，在宋朝的时候做了好多好多善事，然后他爸爸大约也会看说那个孔子啊，他那爸爸呢，如果他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孔子的爸爸的话，那他就会生一个圣人。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女儿差孔子的妈妈跟他爸爸相差有四五十岁，所以外面称说野合啊，他是不合规矩的，不合这个礼节啊，差太多的。然后结婚没多久，那个孔子他爸就不住世，就死掉了。哎，所以孔子他小时候也是很辛苦啊。哎，然后这个孔子呢，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妈妈呢是拜尼山祈福啦，祈尼山，然后才生孔子，所以他才称他第二个儿子叫仲安尼啊，字叫仲尼啊，他是春秋鲁国人呐、啊，他是公元前在551年到479年这个之间的，这相当于那个世尊啊，这个佛祖啊，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出生的。那这两个时代呢，这两个人呢，不。我以前也是很怀疑说这个两个这个一个东方圣人一个印度的圣人，他们两个没有见过面，可是他们两个思想为什么那么相同呢？我那时候我就很怀疑，两个人怎么观念都很接近啊。原来是圣人的他的想法，他有悲悯心，他所做的都是要利益一切有情啊，对一切所有的人都要得到利益。所以圣人他也是一样，他圣人孔子出来讲法，他希望说每一个人听到我的法都会增长智慧，然后有智慧的人就不会去做错事了。哎，跟佛讲的一样啊。所以佛呢，可是佛呢，他是有正德的佛，他 佛呢，他讲法他没有自己说的，然后孔子他几乎会自己说的，因为他孔子呢，他是注重在人天圣，就刚才画这个图案啊，这下面是人天啊，只有人，他把人讲得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人做好的这个天，接下来你就修罗菩萨罗汉，这个都可以成就啊。所以第一点，第一个你要把人做好，这个是一定的。那佛也是这样子啊，佛他在说法也是有说五圣啊，有人天圣，然后声闻缘觉菩萨圣，他也是一样。那他为什么要这种五种说法？主要是对着根器的不同。为什么根器不同？有的人前世有修啊，像说有的人，像说我们那个，我是很少很少讲我们那个最小儿子，我们最小儿子啊，还没读书啊，那个报纸一摊开都会认识里面的字。他这没多久还回来问我说：“哎，很奇怪，我也没读书，怎么认识那么多字？”那个是人家前世就已经读了，所以他读得很好，不必跟他比啊。那个前世就读得非常好的人，这一世再来就是这样子啊。有人前世前世有修啊，有人前世读了很多书，这一世来他就这样子，就接下去啊。前世相当于昨天的事，接下来就相当今天的事，那昨天跟今天而已。可是呢，唯识学，佛家里头唯识学，它有唯识学，就是说佛教里头的这种这种生命有相连贯的，几乎在讲这一块的心理学啊。我们有，我以前也是很奇怪，我们同样一个父母生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哦，会不会很奇怪？尤其我们的三重那个于嘉义啊，说啊，嘉义啊，跟那个秉恩啊，两个是双胞胎、啊，那一个是超棒的，一个是超糟糕。我说你可不可以一点给他？不可以，为什么？同样同时双胞胎出来，也不可能说两个人会差不多，不可能啦。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人他前世所种的因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也是每个人所种的因不一样，只是这个时空我们学习是刚好在这个地方有同时学这个法而已。所以呢，这个唯识学就是在讲你前世种的什么因，这一世就有得到什么这些果报过来的习气来的，就无形中就是会变成每一个人会不一样，那每个人也会不一样。我以前小时候也会怀疑说，奇怪哦，同样一个家庭长大，为什么会差这么远呢？因为他前世修的法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他就会差很远。哎，那这里孔子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是儒家思想跟佛家思想，两个都是同时进入。那我尽量就把儒家讲了以后，就用简单的佛家也进入。像你们小小的就从佛家思想进入以后，你们以后啊学佛就会学得非常好，有一个正确观念啊，你接下去就会学得很正确，绝对不会跑到外面去的。那我们上次是从我们上次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嘛，哈，那我们上次没有，上次只有念到那个游子，那我们这一次从那个子曰巧言令色念到那个把邪恶第一全部把它念完，然后我们尽量就是讲重点。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这些学生都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定功够的人他定力非常好，他听就很容易听得懂。为什么定功够？你们学了那么长的时间的书法，这个就是在养定功哦。定功不是坐禅才养定功，你专心写字的时候是不是念头不会跑到外面去啊？对，这个就是在养定功。养定功有很多种应方法，有人是动中禅，有的静中禅，那我们是在动里头在做静思，静很安静的事情。哎，那我们今天就从那个子曰巧言令色，然后把念到那个最后这个邪恶的最后一章，就是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啊。我们就念一遍就好了，以前在学校我都念三遍，那我们现在就念一遍，因为念一遍呢让你知道说我在念什么，等一下你在听的时候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好，我们就开始。子曰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磨而不忠乎？以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是父母能竭其力，是亲能治其身，以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吾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子前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矣，义以之矣。”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矣。”子曰：“父在观其志，父莫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子曰：“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敬于义，言可复也，恭敬于礼，愿此路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忠也。”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为乐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矣。”子曰：“是也，时可以言斯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曰：“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来，我们上次就讲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那今天呢就讲到道千乘，这是引导。这个古代的字不多，我们现在讲人叫做破音字，古代会相互的用这个道呢，他就把它用第三声叫导，引导。引导千乘呢，古代啊天子叫万乘，这个我们要先进入这个古代的制度。古代呢天子他有一千乘，一千乘就是一乘就是一辆马车，一辆马车有四只马，四匹马，那天子他有一千乘，那诸侯呢，天子他有万乘啊，诸侯他有千乘。那这里讲说，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就是孔子说啊，论治国的必要条件，你要管理一个国家，你不可以为自人的私人利益把全国弄得乱糟糟，害了很多人，那不可以啊。所以孔子的他的教法有四种，四种，第一个就是德行，第二个他就政事，政治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言语，第四个就是文语。孔子有四大科，那他最重要还是在德行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孔子就这样子讲，他说啊，治理这个统一啊，就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个诸侯呢， 那诸侯是怎么形成？这个要先讲一下，不然你说，哎，诸侯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诸侯？诸侯就是天子啊，他拥有天下。那诸侯呢，有的是这个天子的兄弟啦，啊，有的是这个人呢帮助天子打天下呢。那这个天子呢，他就封某一块土地给这个诸侯，就是说，就像说，周朝啦，这个周成王呢。周成王那时候啊，周武王往生的时候，那周成王年纪还很小，那没办法去治理国家，那个周公呢就帮他治理国家，就是周成王的第四个叔叔，他就帮他治理国家。然后这个周成王呢，后来呢就把这个土地就封鲁国封给这个周公，那把这个齐国就封给齐国，这个姜太公就封齐国给他。这个是诸侯的，他的原因有很多种，一个是，他跟天子啊是一个兄弟的关系啊，第二个他就也许是，就是为国家立功有功德的这一些人啊，他就会封土地给他，称诸侯。那诸侯下面呢就有大夫，你这样的一层一层下来的，这个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它是这样子来的啊。那这里讲说引导。这个一千乘的这些诸侯呢，要统一国家呢，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要敬事。敬非常重要哦。为什么呢？不敬事不成呢，这个是实在话的。你对事情啊，随便做一做，绝对做不好。一定要很认真的做。那认真里头，你就会很恭敬。像写书还是，我很恭敬的写，就会写得很好。虽然你是在练习，我写得很不歪七扭八。还是会慢慢的进步啊。如果你在写字的时候啊，随便画一画，那是永远也不会进步。所以这个诚里头啊是最重要，它才有事成。然后诚则灵啊，有诚的有诚意的心啊，它才会有所感应，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孔子呢就教人家说，你治理国家第一件事就要诚，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讲信用，然后要节用。只要你做事情啊，你不能说啊，我是诸侯，我是一国国君，那我可以享有这一些荣华富贵，我就可以很奢侈的用东西，不可以啊。孔子说不可以，那你要节用，要节约的用东西哦。然后还有爱人，爱人说你爱百姓啊，就像爱你的子民、你的弟子一样，你家的小孩一样。所以古代为什么称父母官啊？那一些官就把这些百姓当成他的子女一样爱护他，叫称父母官。跟现在不一样的，现在什么父母官，现在都是几年以后你就不当官的，你在路上见你也不必对你什么恭敬。古时候不是啊，你当官，你虽然官不当了，人家还对你很恭敬。为什么？他诚心诚意的为这个国家在服务，为人民在服务啊。所以啊，他这个当官的人一定要有这个节用的爱心啊，然后要爱人民。为什么爱人民呢？然后使民以时，就是你要去叫百姓做事情啊。古时候的纳税啊，不是也有缴那个这个稻米啦，或是那个用那个劳役去替代役啊。记得我们小时候齁，差不多五六十年前啊，那里长就会说，哦，今天啊我们要清水沟，每一家每一户都派一个人出来，然后去清水沟。这个就是劳役，就是用工作来代替缴这个税金的。古时候真的会直接用这个方法的。那这个孔子就说，你要用这个人民的话，你一定要农闲的时候，就是古时候啊都是以农立国，大家都要种田啊，几乎80%都要种田。那你不能在同那个农忙的时候说田里正在辛苦，正在因为你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了就不能播种。那我们那个农民力就是这个原因来的。我们的农民力就说好，那个过年后就开始要播种了。那播种以后就到了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稻米可以收。那如果你播种的时间让它过的话，那你再去播种就长不起来了。所以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古代用农民力，我们现在用农民力在周朝就开始用了。 我们农民历已经用的有2000多年的，真的很厉害啊。为什么？他看农民历的时间，然后再去播种。然后这里讲说，那百姓呢，你要在农闲的时候，你才可以用百姓来哦，看你要造桥啦，或者造学校啦，或是造什么公共设施啊，才可以。然后在农忙的时候不可以，因为先把百姓的生活，就是农田的工作先做好以后，等他有空闲的才去为国家做这一些造桥啦、造路啦这一些事情。所以啊，这里讲说说。最重要的是近视的，那近视为主呢，它以这个五种呢，它反复的为相为因果，就是第一个要近视，第二个要信用，你不近视啊，你对这个事不恭敬，做不成哦，那你讲话不信用也不行哦，你乱讲话人家不相信你哦，那你不节用就是你花费的乱用哦，也不行，所以因为我弟媳啊。我弟媳是那个范仲淹的后代啊，他是台银的经理，然后退休了。他说啊，那个好几十年前啊，那个经济风暴在国外，人家就已经开始叫了。我们中国人、台湾人还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古来就有储蓄，每一个人口袋都有钱呐、啊。即使经济风暴啊，我们口袋还有钱可以花。这个是我们的美德，我们为什么要活的能活的5000年，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很多好的观念，建立好了以后经济风暴对我们不怎样，我们照常还有饭吃，为什么？因为我们懂得储蓄，懂得怎么去节约用东西，所以现在时代也是一样，东西都很方便啊，可是我们吃东西也是要衡量一下，我能吃多少东西我才去买，因为我去学校教上课的时候看了很多小朋友就看着心很痛，有的父母买给他也不问他要不要吃啊，他整个就往垃圾丢，不吃就往垃圾丢，这个是很浪费啊，所以你要吃你才买，不吃就不要买，因为我们物资太丰富了，所以一定要用节用节约用，然后爱人，你要用爱百姓，把百姓当你的子女，这样子爱护他，然后使民以食，你要用百姓一定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在农忙的时候，那不可以。那这五种事呢，最重要的就是以近视为主，因为不近什么事都不能做好。然后近呢，叫诚则灵，你那个恭敬心啊，就是这样子才有成就。其实学佛人为什么学不好啊？恭敬心没有的啦。你们要注意看哦，我去三楼哦。我一进去就把佛当在前面，我就拜佛出来，我就拜佛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就养成这么习惯了，很好玩，就是佛在我前面，佛在三楼，我们现在三楼讲堂里头有佛像啊，就是进去就佛在前面，我们就拜佛，时时就存着这个恭敬的心的话，你时时存着恭敬心的话，你会做错事的机会很少，真的很少，所以你们可以随时看看老师哪一个地方不对劲的，可以来老师我给你指正。为什么？你也是我学习的对象，对不对？我们是互相在学习的，只是我年纪比较老，比较长，我学习比较多，那你们比较小，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我们都在学习中成长，是的，我们都在学习中成长哦。你们也是正在成长哦，好，接下来讲，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患难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比较聪明的小朋友就会说：这个《弟子规》就有了，有没有？你们念过《弟子规》吧？《弟子规》就有了。那《弟子规》跟那个《三字经》是从哪个地方揭露出来？从《论语》，从《礼记》。都是从这一些大部经里头去揭露出来的。那我们这个学而第一呢，就在学什么？学我们怎么把人做好，你应该尽的本分做好，然后接下来把事物恭敬，把事物恭敬以后，你才能把事情做好。这个是我们应该像儒家思想，就是学这个。那这个会的话，那成佛不困难啊？成佛会困难吗？第一个，你观念好了，你就不会做错事，这个观念就这么好了。所以以前净空法师说，古代的人啊，都 成就佛道很容易，为什么古代人都有读这些四书五经啊？那现在没有读了，那没有读的人现在人欢欢，你跟他讲什么他就不大听不懂。那古代人因为他有共识啊，他就把这个四书五经当成他生活的规范，他就以这样子在学习。所以那个弟子规，从弟子规是还没有进小学就开始念哦，不是进小学才念哦，在家里就爸爸妈妈那个叔叔伯伯就开始教你念了。哎，那你有这个观念以后，你去学校就不会跟同学吵架啦，啊，更不会有现在什么霸凌的事情啊，不可能啊。所以我常常讲说，老师叫你爸爸来学校，不会老师请你爸爸妈妈来学校喝咖啡吧？不是吧？一定要去用倒的啊！你的小孩子不乖，你的小孩子多坏。说，那你看看你爸爸妈妈来学校脸上的表情有没有很快乐？看看哦，没有很快乐，你心里就要惭愧啊！我一定做不好，让爸爸妈妈很丢脸，让老师告状。哎，你要有这种心啊，你才会把事情学好。哎，所以这里讲的。说弟子呢，这里讲的孔子呢，他是以德行为根本的，所以他这里讲入世呢跟出世呢都是以弟子，就是我们做为人的子女啦，或为人的这个学生啦，